我们来看24页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好，做一个祷告就开始啊。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因为我们一直与你同住，你也与我们同住。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你已经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啊，也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支取在基督里这一切的大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我们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啊，更是要带领我们到丰盛之地，也让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把这是当作一个信仰，更重要的是一个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的有力量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啊。求你施恩施恩来看顾我们在这里的学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我们昨天特别讲到这个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啊。今天第一堂我们就先把这个理论基础完，不会重点告诉你啊，大家都是非常的聪明的啊，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去介绍，后面我们就多一点应用啊，因为读这个课程主要还是应用啊。如果在神学院我教这个，我要花5天教，懂我是吧？那个不同的啊，先把理论基础弄好，再来用 application 啊。所以我在这里我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我就把重点给你了但主要就是这本书一定要顺着来那么他在这边讲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同时全身要靠耶稣得合适就 fitting 适合我们的需要你有任何的难处，你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向他祷告，他来帮助你那么有时候这个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常常会听同工牧师讲到，都会讲这个，对不对你看希伯来书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但是问题在这里了，我们常常讲这个经节怎么用，我们倒是大家不一定很清楚。第四章来，我们看14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经文我们很熟的，对不对现在这个经文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是 how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你怎么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得到帮助呢？是不是那你说很多人说牧师我现在钱赚的不多我刚移民来，我压力也很大，我钱赚不多我信耶稣耶稣是我随时的帮助，能够让我中乐透嘛，对吧？当然了这标准答案是妄求是求不到的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了，我们信耶稣他不一定会改变你的环境，这个大家要理解，但是他会改变你的心境这两码事了。有的人穷人过得也很快活，对不对？有的富有的人晚上还睡不着觉，因为怕被抢嘛，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理解，信耶稣他给你一个最大的祝福，他不一定是外面物质的改变那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他一定可以保证可以给每一个人在心灵的当中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心灵的改变这个是读书不一定读得来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就从这个经文你就知道圣经都有很多的经文要我们去找耶稣所以我们全身就要靠这位弥赛亚，他会按着你的需要借着耶稣的生平的某一个部分，他开始来帮助你了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我们彼此的来帮助。一个是借着耶稣的生平他来帮助你、安慰你、医治你在你的人生路上，你一定遇见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很正常这是很正常因为人是罪人在这个亚当犯罪以后第一个凶杀案就是创世纪第4章嘛，对不对？哥哥杀了弟弟嘛所以这个人地上就是劳苦愁烦嘛这是人生写照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你怎么样能够活出去呢所以在这里呢，他第一个要解决你心境的问题，第二个他要借着什么大家彼此的帮助，它有两类的，一个是基督徒实质的爱心关怀帮助你，对不对这个是很实际的，大家在教会可以体会得到的但是更重要是里面心境的改变这个是一般弟兄姐妹就是爱心帮你，你也不一定会改变的但你只是体会到圣徒的这个彼此的关怀这个是有的。 啊。那么，但是在心灵当中，你能够体会那个真的就康荡没事的话，那个是借着耶稣来的啊。所以它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你可以体会的呀、啊，是心灵的；另外一个是你可以感受的啊。这个感受的就是借着弟兄姐妹的关怀啊。所以它有两方面啊。我们的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啊，我们互相联络作为肢体啊，也是如此啊。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啊，这边都强调在基督里啊。好，那么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有软弱啊，包括保罗啊，他都有软弱啊。保罗的软弱，大家看哥林多后书啊，保罗的侍奉的当中啊，主耶稣不只呼召保罗，也为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工啊，这个同工叫提多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我们来看第七章啊，很快的来看啊。所以弟兄姐妹，人人都有软弱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不是永远都刚强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很好，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软弱了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那保罗也是一样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他说了：“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不得安宁，因为到了马其顿第二次旅行不到，使徒保罗就被关到这个罗马兵营的监狱里头去了啊。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很辛苦的啊，那他也不得自由啊。那么他说我身体不得安宁啊，周围很多的患难啊。后来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之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就有非常多的人来控告保罗哈，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看到没有？所以保罗侍奉也是如此啊，这个是内心话啊，要研究保罗的内心话，你要看哥林多后书，他特别讲到他的软弱，所以保罗说我要夸自己，就夸自己的什么软弱，对不对啊？那么真正的得胜是夸耶稣基督啊，如果是我自己，我只能夸自己的软弱。那么主耶稣也为这个保罗预备了一个好同工啊，这个提多了，你看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啊，我们常常开玩笑提多就是来提气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嘛啊，那大家教会做到累的时候，哎，就有些同工很正面，天天给我们打气，是不是？哎，这就是提多的恩赐了啊，他的器皿就是提多啊。如果大家都很丧气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丧气，那这个会就开的乌云密布了，是不是？这个就提多的功能就在这里啊，他有一个非常正面，他来帮助保罗，安慰保罗啊，给保罗来打气的。我们不但借着他，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了安慰啊，那么来安慰了我。因为提多他把这个马其顿的奉献带到了哥林多教会啊，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其中一个背景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因为没钱了，你知道吧啊？所以他跟百居拉、雅居拉支搭帐篷，但是他没有想到马其顿的众教会，在极穷之间患难当中，愿意来支持保罗的宣教，所以我们讲到教会核心价值，每个教会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从初代教会看，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信仰变动、开大会的使徒嘛，使徒在那里嘛，所以以弗所就说嘛，教会要建立在先知、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嘛，耶稣是什么房角石。这个使徒的教导 didache teaching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初代教会有一个十二使徒遗训，就是今天的成人主日学的最早的延伸，最早开始的其实就是使徒那么你就从这里面去看的时候非常有趣了，这是使徒保罗我们可以从他的基本这个生平当中看到耶稣很爱这个保罗那么在这里面呢，他灵后第七章是一个内心的事情但我们知道保罗他遇见了很多的难处所以呢，他也需要被兼顾那么他的兼顾从两方面来，一方面是看到神的保守跟看顾第二个他在耶稣基督里头，神也借着保罗借着提多来帮助保罗，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有两个，教会也一样的，一个是借着耶稣基督，一个是借着团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爱，他两方面来的非常有趣的好，那么在灵后二章十四节，保罗就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保罗讲夸胜都是 in Christ， 他从来没有讲他自己夸胜的，没有的。老约翰也是一样，看老约翰啊，约翰一书第五章 chapter five， 这个研究新约教会的成圣观的时候啊，我们讲得胜啊，在中国大陆尼多圣弟兄讲得胜啊，这个得胜在整个的新约书卷当中啊，他基本啊，他第一个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夸胜啊，不是指着你跟我，懂我是吧？我们是常常软弱，跟 Paul 是一样的哈。所以你看第五章第三第五节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啊，今天来的都是圣经程度一定有的啊，我就讲多一点啊。昨天我不敢讲啊，因为通常礼拜五大家都喜欢来听一听，对不对啊？今天来就玩真格的啊，我们就玩真格的哈、啊。来，我们看哈、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有没有看到？啊，胜过世界的就是那些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看到没有？啊，所以你看，立在这个得胜的基础，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什么 foundation？ 啊，所以我昨天说我们东方不败嘛，就是这些经文很多了啊，就没时间跟你们讲更多啊，就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啊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身份跟地位是永远的得胜啊，因为我们是靠基督在夸胜啊。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是居住在基督里头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耶稣与我们同住，我们也可以去享受这一切的丰盛。好啊，来我们来看哈，在旧约当中它是属于一种 icon 啊，我们叫做实物教材。因为旧约弥赛亚没有来，各位读民数记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很麻烦啊，因为民数记第二章啊，这里面讲到这个安营呐 啊，那么他特别去讲到这个哥辖格斯米拉利住在会幕的旁边啊，那么在东边这个门口啊，这是会幕啊，前面门口就是大祭司跟摩西啊，因为上帝要呼召他们的时候，要跟他们做启示的时候啊，他们就很快啊，就在会幕的东门。啊，在这里安营啊，直接就到啊会幕这里去来领受上帝的启示了啊。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啊这个启示从西乃山转到了会幕。你看利未记第一章啊，大家有时候不注意哈、啊，这就是不要去读那个什么单卷的啊，单卷应该是整体性的去研读啊，单卷以后再深入去研究就好了啊。应该你看利未记第一章，出埃及四十章讲到。会幕之大好了，到了利未记第一章，它延续下来的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有没有看到？他讲，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会幕就是我要向你说话的地方。当会幕造好以后，神的启示从西乃，原来在西乃山嘛，西乃山主要是启示什么？十诫，有没有看到？啊，还有一些所谓的啊这些的啊基本的。所谓的这个典章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造会幕。犹太人造好了以后，以色列造好以后啊，那么神就直接在会幕开始启示怎么样来献祭啊。出埃及记讲的是啊，这个 where 你在哪里敬拜 worship 会幕门口。到了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 how 你怎么样来敬拜他，有没有看到啊？然后再来就是 who 啊，谁在会幕里做上帝的仆人，拣选大祭司了，有没有看到？所以很简单 ，where、how 还有什么 who 三个，它是有连贯性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哦，读圣经是要有点概念的啊、哦，你不要中间切一卷。我你相信我不会对你有太大帮助，因为你不连线，懂我是吧？六十六卷是一个大的东西。它是一幅图画啊，你最好就是从开始啊一段一段一段很清楚啊，其实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你就搞通了啊。以后你再单卷，你就因为你有的 whole picture， 你单卷就在 deeper， 懂我是吧？一定是这样读的啊。所以啊，你一般的弟兄姐妹哈、啊，就是一来就给你来一个很 deeper 的，可是你前面不知道，后面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读到最后。这个问题来了，有的时候你读的答案跟整个启示不能够 balance， 那条线你没有抓到，这是大问题啊！大家都是读书人哈、啊，一听我讲就知道，然后你们都在学校都当 professor 哈、啊，很多都要教的，你就知道了啊！你一定是从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再 deeper， 它一定是这样走的啊！很可惜，有的时候神学院它不是这样走啊，就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它的这个啊程度的问题了哈、啊。 好，那么大家去看的时候啊，桂木在当中，前面啊各个支派他就非常的平衡的去围在桂木的里头。桂木啊，我们有另一个课程桂木与祭司啊，简单的讲，桂木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桂木有三大功能，神向以色列人说话，这是第一个功能啊。第二功能，以色列人跟上帝要啊相会啊，在出埃及二十九章来看一下啊，三大功能啊，这是要把整个人类在伊甸园当中所失去的，要在会幕那个地方全部 recover 啊。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啊，所以其实 in Christ 这样的一个圣经保罗书信的神学焦点 in Christ， 我可以告诉大家，旧约就开始讲了啊，新约没有新东西哈。不好意思啊，教会当然是隐藏的了，对不对？除了这个以外，但是我告诉你，基本所有的都是从什么啊旧约过来的啊，所以你要搞清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啊，现在为什么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神学那个旧约的课程太少，懂吗？马马虎虎就读一卷，十二小先知都抽一卷，哎呀，真的不行啊，这个都是不没办法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对神学生来讲是蛮亏损的啊，因为他其实应该要把整个都把它搞清楚哈。这样的话读新约，你可以上诗歌读了，因为很简单的啊，大概老师几个重点难题解解，你大概就贯穿了啊。他主要的所有的 principle foundation 都是在啊旧约的里头，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摩西五经讲完了。OK， 现在为什么大家吵救恩论？中国大陆啊，就是旧约不熟嘛，很简单嘛，有什么好吵的？摩西五经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大家来看出埃及二十九章啊，这个会幕是干什么的？它是恢复人类在伊甸园当中亚当犯罪，在伊甸园当中神跟人之间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啊 relationship 啊，四十三节，这要在耶和华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见的燔祭。他开始讲了啊，你要来这里献祭啊，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怎么样相会，神人相会啊，你要朝见神，好，我给你一个地点 ，OK， 这个就是在会幕里面啊，门口你来敬拜上帝，就是神人相会。同时，神要在会幕那里向以色列人说话，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利未记第一章，会幕之大好了以后，神就在会幕开始启示了啊。那么第三个四十五节啊，我要住在以色列中间，做他们的神。这个住这个字有没有 dwell 啊？就是 in Christ 啊。昨天我们讲了嘛，对不对？这个字哈。我要常与你同在，那个常，希腊文就是 dwell 啊，就是跟你住在一起了啊。新译本就翻的啊比较，这个字就翻得很清楚。四十六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很快的把这边啊连一下线啊，你就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在圣诞节有时候会用这个经文的一章十四节。Incarnation 啊，道成肉身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注意看哈，它这里面怎么去启示哈啊？如果你自己带你的圣经，你可以打个勾啊。道成了肉身，住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啊？圈起来 ，dwell 啊，那个字很重要，这个是从旧约转过来的啊。刚刚读了出埃及二十九章嘛，是吧？啊，会幕就是以神要住在你当中的一个啊 symbolic 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嘛。那么他说呢，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好，见圈起来啊，因为在出埃及二十九章讲了，我们要朝见神在会幕，有没有啊？因为人在伊甸园是跟上帝天天见面的，神向人是说话的，耶和华不是告诉亚当啊，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分别三树上果子你不要吃嘛，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在伊甸园人类犯罪以后失去了跟上帝的基本的关系啊，神向人是啊，这个相见的，同时神向人说话，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神学主题了啊。I am， 我是，大家都很清楚哈、啊。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对不对啊？其实还有一些我是啊，他没有翻出来啊，有还没有亚伯拉罕就 I am， 中文翻出来就有了我啊，就有我啊，其实那个就是 I am， Ego and me 啊。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啊。整个会幕为什么讲它是预表约翰福音？因为它在这三个非常重要伊甸园的功能失去了以后，神人的相见，神向人说话啊，神住在人的当中， 弥赛亚耶稣没有来，他用会幕去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表达。等到耶稣一道成肉身的时候，哇，不得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开始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呢、啊，跟会幕的关系是非常 close 的。它基本上啊，就是告诉你约翰福音的结构哈、啊。有的人就从会幕的角度去分析的啊，基本上是 match 的啊，因为整个的会幕结构就是 I am 啊，从那个大门，我是羊的门，有没有看到？啊，同济坛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你们舍命嘛，是吧？为羊舍命嘛，就是讲这个，不得了啊！我是啊，世上的光，金灯台、啊，有没有啊？我是生命的粮啊，橙色饼啊，厉害吧？哦，所以你从这哇，圣经，各位，圣经不是，圣经在过去中世纪是所有学科的之首哎，现在变成排摸摸了啊啊。是那个不会读书的人去神学院哈啊，就在某些国家，美国例外，但是中世纪的第一个学科是神学院啊，所有的大学第一个是神学院。欧洲很多大学之所以变成今天的大学，它第一个知道神学院开始发展，百科之首。我跟你讲不得了啊，所以大家进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哇，吓死了啊！所以你就了解整个的启示，你阅读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不是我们脑袋想的啊这么的 simple 没有的啊。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很快的就跳过去了啊，这个我就不讲啊。那么我们看，这是后面请翻到28页啊，28页里面讲到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失去了这个能力呢？教会都鼓励大家读圣经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读了圣经读了半天？我们好像没有体会那个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啊？那个是嘴巴讲啊，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基础大家都有。那问题在这里了啊，我抓了几个问题，我就发现第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因为我们喜欢读圣经，可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去 link 它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的经文啊，但是这个经文跟你实际让你心灵去改变的时候呢，其实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太多的这个啊这个改变。经文是有，经文呢是知识，知识一定要有的啊，不是说你读圣经不好，你是要有的啊。但是你没有去跟耶稣基督连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发挥这个经文的能力，懂我是吧？啊，这就像我们这样讲啊，你汽车什么都有，对不对？汽车可以跑得很快啊，但是你就是不加油，你这是好看。没动力，问题就在这了。所以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也是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旧约熟得不得了，可是对不起，让你得救的是耶稣，是不是？所以你外邦人没有律法，外邦人不懂旧约，外邦人愿意找耶稣，照样得救啊。你看四福音多得不得了嘛，是吧？啊，外邦人愿意寻求耶稣嘛？啊，那么第二个哈、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来联合，这个是这个课哈、哦。也是怎么讲呢？哎，也是很感叹的、啊、因为这种课哈、啊，其实说句实在话，应该是神学院第三年都要教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传道同工出去的时候才懂得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真正的得胜，对不对啊？牧养教会坦白讲也不容易嘛，哈、哦，大家都有不同的难处，都是靠我自己的脑袋根本无法应付大家的需要，不可能的。所以传道同工的责任就是把你带到什么耶稣基督里，他是创造主，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不是我啊，我是有限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这里面的丰盛介绍给你，来帮助你啊，就是这个样啊。所以这个其实哈、啊、很不幸的哈、啊、很不幸的，因为这一种的课在神学院他认为这个不太学术，我跟你讲就麻烦了。我们读了一堆学术到教会也教不了。我写过一篇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底是什么年代啊，到今天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从来也没到教会去教过，没有用的。你跟大家去讨论这种比较学术性的东西有什么用？没有用的，对不对啊？我的硕士论文是写但以理是早期的年代还晚期的年代，还用了亚兰文，我学阿拉伯语的还用了阿拉伯语，对不对？很学术啊啊，书不必了啊，我就放在我的五斗柜，丢哪里了都不知道了，没有用的。圣徒他不要这个，他要知道在基督里的丰盛，对不对 啊，能够爱耶稣啊，能够每天过得蛮有能力，这个才是教会要的嘛。这个是问题啊，不，我们不是说那个不重要，那个是应付新派神学的时候重要的，它有它的功能，懂我意思啊？我们不是说那个不要学，但是当你碰到一个啊新派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有这个 feeling 去分析它，那你还是要学。但是在教会一般来讲，你现在碰不到，啊，这问题在。所以我那个两个论文隔代咒诅哈，你们还大概不晓得，中国大陆被搞得天翻地覆啊，隔代咒诅啊，基督徒信了耶稣还有咒诅哈。台湾十个教会，起码保守估计六个到七个，天天都在搞咒诅，啊，我们中国人那个中元节到了，就鬼门开了嘛，对不对？他跟基督徒说了啊，现在鬼门开了，你们走路要小心啊，逢庙就转弯。台湾就这样教的，我都去看，我看昏倒。啊，成人主日学教什么？教魔鬼的能力。我说你胡说八道，你怎么不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完全是歪的，你晓得吧？那搞得基督徒变成哈，我说那你台湾就不要走了，是不是？啊，因为你到处都是庙，土地公也借口都有啊，你就躺着就好了，啊，绑好安全带啊。我跟你讲，很迷信观的哦。真的，我是真是气得哈，真的。现在我讲话就不客气了，62岁可以讲厉害一点。
可以。
以前我很客气的。
你不下去讲，
哎，对呀、啊，感谢主了哈。讲不听的，你晓得吧？我有一天带一个同工到希腊去，上面那个 Acropolis 那个卫城都知道嘛，上面可以参观变博物馆。他说这以前是希腊神庙，里面是献祭的，我不去。我说你飞机不要坐了，魔鬼是空中掌权的。你说我们基督徒哈，读圣经读了一辈子，是搞成这个德性。我说你信耶稣是干嘛的？每天不信耶稣胆子挺大的，信了耶稣以后畏畏缩缩，神经不正常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啊，对不对？哪里有警察把小偷的？是不是？不好笑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看到今天教会他怎么越来越没有能力，懂我是吧？根本就不懂，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哎呀，求主怜悯啊！我们信耶稣信到这种地步的话，真的，其实跟以色列没差嘛。大家读沙漠记，打仗打不过，约柜就抬出来了，那不就迷信观吗？所以我说你们旧约不熟啊，就害死大家了，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啊，旧约只是记录以色列历史，不是的，以色列有非常多的错误的属灵观的。沙漠记就这样子，他就跟你讲以色列黑暗40世纪啊。我顺便给你们讲一个吓死人的。我去研究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只干了一样除偶像，花了多少年？各位，一千年。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是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第一诫神是独一的，对不对？第二诫叫你不要拜偶像，就这两诫花了1000年，看到没有？啊，南北国还灭亡，上帝还用了两个大的外邦帝国管教以色列南北国，是不是不得了的？这个我们读旧约就是个见解。大家要搞清楚是什么啊？为什么啊？我最近我说我在写另外一本书嘛，《圣经之旅学》嘛，我这里都有分析。讲难听一点，就是祭司司职。祭司司职是什么意思？祭司有四大功能：第一个教律法。今天牧师不教圣经，嘿嘿啊，各位哈，4世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牧师不会讲圣经。您自己看啊，哪段好你就自己去读了，不要找我，我挺忙的啊。啊，第二个是带领大家敬拜。懂我是吧？剥削。第三个啊，关怀身体健康。大家读立危机不是身体有大麻风吗？上及时查看吗？啊，包括房屋的清洁，有长那个 fungus 的都要除掉，对吧？旧约就讲了立危机啊，不是开玩笑的啊。那第四个是什么呢？做 judges 审判官啊，一样的嘛。今天教会牧师也是这四个责任嘛，关怀探访，对，我们不是医生嘛啊，你们是医生，你们看身体嘛，但是我们牧师为他们祷告。心灵关怀，对不对？这也是其中一个要做，教导圣经，鼓励大家来敬拜啊，不要不去教会啊。当然，还有一个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些难处了啊，就是做和事佬嘛 ，judges 嘛，就是这样。其实四大功能，就业祭司就有了。就业难不难读？不难，对，其实不难啊。不过就业要人教，这倒是真的啊，这没办法。来，我们很快的看啊，好了，刚刚骂也骂完了啊。真的，我现在讲的真的都是肺腑之言啊。我其实跟你们讲是啊，我现在侍奉的心态就是，有一天我要交账的， 我不讲不可以。现在基督教已经挂红灯了，各位你们不晓得，我这二十多年啊，每一个工厂都去二十年以上，东南亚、中国，哎，1993年就进中国，你说我熟不熟？你们从国内来，很多地方都没去过，我还去了，是不是？你们还在这里信耶稣嘞？啊，我去了，那都是教会领袖啊，教会大的不得了，三万是很普遍的，中国大陆啊，所以为什么啊，政府比较关心是这样子，要了解，他们也怕，对不对？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我们第三个哈，我们不知道圣灵在圣徒当中最深层的工作。好，来看一看，这真是个悲哀。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几年啊，哎，我也不太愿意分什么派什么派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思。但是也不得不讲，我们就算是爱读圣经的福音派好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给被喜欢对灵恩很开放的那些教会也被他们糊弄了。啊，为什么？来看看约翰福音，就是圣经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好，这应该都是很简单的嘛。你看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来，我看26节，啊，先来把这边读一下啊，我就给你解释，你就搞清楚了，到底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最高级的工作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连我们福音派教会都失去了这个经文的宝贝，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不要说。福音派教会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跑灵恩教会了，对不对？啊，那是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但是我跟你讲，讲他们没有用的，自己先检讨吧。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经文啊，但保惠师啊，26节啊，这个 parakaleo 保惠师就是被呼召出来 ，beside 在你的旁边啊，所以英文翻成 comforter 啊，但是不太容易解释啊。这个意思是圣灵是被呼召出来。Follow you， 伴随在你的旁边啊 ，beside 啊，这个意思。它中文翻保惠师了，大家有点搞不清楚了啊。这个是原来可以讲，这是一个法庭的一个法官啊，一个律师了啊 ，lawyer 帮你讲话的。但圣灵保惠师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啊，他要将一切的事。好，问题来了，我们读圣经需要有圣灵引导我们，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家 understand。后面那个这一段。后面出问题了，并且要叫我们去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啊？问题来了，我们圣经都很熟，但是一发生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在教会冲突学里面，他告诉你，第一个牺牲的就是啊真理，因为我们把真理先丢掉，先吵再说，吵完再悔改，对吧？啊，不吵不痛快嘛，对吧？吵完再说嘛啊，那为什么？大家平常没有事的时候，我跟你讲都很属灵，不骗你的，你好我好都很好。可是，一有那些冲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们也差不多也像猪羊变色了啊。那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就是正在那个紧要三关啊，别人讲你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人都有情绪，很正常，对不对啊？但是当我们在那个情绪的当中，如果你没有去想起耶稣。跟我们所说的话，意思就是在那个 moment， 如果我们借着圣灵去想起耶稣的某一段的经历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脾气就爆掉了，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例子哈，反正这个都是课程里面会讲。有一年我们教会哈人很多，突然一下涌了一堆人进来哈，结果长老牧师只是当然很忙嘛，对不对？就忙着招呼那新朋友。到最后吃饭的时候啊，啊，因为人多嘛，基督徒跟那个新朋友全部吃光了，啊，那最后这些同工要去吃的时候，盘底空空，对不对？那有些侍奉同工就说：“我们这么辛苦，从这忙了，你们这些马大也给我们留一点嘛，是不是？啊，留根鸡腿也行嘛，是吧？”就不高兴嘛，是吧？那些同工他也很难处理的。我们那几百号人，哇，他怎么办？人家每个人都说，你那不是还有一盘吗？对不对？那还有新朋友，当然去照顾了嘛。这就会闹出情绪的，累又累，侍奉完了肚子又饿，对不对？这个肚子饿一定会有情绪性的问题，这很正常啊。那另外一个同工解释就不一样了，他说感谢主，平常都吃得很饱，今天可以体会耶稣侍奉的时候，忙着连饭都不能吃。 谢谢你们哈、哦，让我们去体会这个经文，耶稣基督的辛苦，两码事嘛，人家又不是每个主日少你一盘饭，都五年才碰一次，你那么情绪性干什么？对不对？你就怪人家啊，这个弄不好，那个没眼色啊，小看我们这些侍奉的人，其实没必要嘛，是不是？没必要嘛，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在耶稣基督身边，你都去找到这些的经文。很有趣哦，啊！我上去纽约，他们也很爱主，福州人也蛮爱主的、哦、他们常常在教，他们聚会多得不得了，恐怕是我们的四倍啊！主日崇拜，哇，礼拜一有崇拜，礼拜二多得不得了，就福州人啊！你们这里有车到纽约那个福州人啊？那他们哈、哦，我跟你讲哈、哦，他们很多很爱主，常常在教会。那我就说有没有人骂你们癫狂？哦，每个都点头。他说是啊，我们都发疯了，我们癫狂了。我说那你们感觉什么？很气啊，他们都不理解我们。我说什么好气的？我说在你身上已经看到耶稣的印记了。哈哈，耶稣有这种印记啊？我说有啊，他被他的弟兄家里的人骂就是癫狂啊。啊，有没有经文？有啊，还有经文啊。我说是福音的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引以为傲的、最熟的是福音哦。啊，经文在哪里？马可啊。马可有啊，有啊。哎，我的上帝啊，不怪他们了啊，因为怪我们没有好好去教了啊，我都不怪信徒的，信徒是无辜的啊。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哎，各位好，你看好，如果你又知道好，基督生平不是开玩笑的，你把耶稣生平所有的经历慢慢好好去读的时候好。啊，如果各位哈，你们也在教会里面常常花时间，有人骂你，不要这么着迷啦，不要这么癫狂啦，哈、哦，不要发脾气，感谢主，这些人呐、啊，已经在你身上给你一个荣美的记号，啊，因为这个记号耶稣有的，看到没有？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取，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有没有？你看。我已经讲了啊，所以哪天马大团队忙得没给你饭，你要谢谢他，你去经历了侍奉到最后饭不给吃，对，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啊，耶稣都经历过了嘛，是不是啊？就是你不要太难过啊，这个鸡腿被人家吃惯，剩下青菜沙拉也无所谓的了啊，感谢主了啊，所以你又发现，哎，你突然发现你借这些经文哇，发出亮光了，是吧？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耶稣，因为他们说什么？耶稣你癫狂了，有看到没有？癫狂了啊！有没有人说你们癫狂啊？啊，如果有一天说的时候，你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可以贴个 sticker， 癫狂啊！饭顾不得吃，第二个 sticker。啊，贴到最后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真是又聪明又有智慧。啊”是这样的。所以我告诉你哦，啊，你不要把那些坏事当作真的坏事哦，不一定的哦。你在基督里哦，你凡事都能做，真的，你会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啊，你内心还会笑。人家说骂你癫狂，你还笑啊？你说嗯，平常我说我癫狂还不好意思，今天是你说的，我好高兴。这就是在基督里的能力了。你跟他发脾气，你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差别啊？ Right？ 那个不信耶稣的也是发脾气嘛，对不对？你骂人家癫狂，人家啊就肯定二话不说啊跟你对得来的。所以你要晓得哈、啊，基督徒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你有能力了，懂我意思啊？啊，这个能力借着耶稣基督他给你的啊，反而你从另一种角度看，你还蛮感谢他的啊。所以骂你的人是你的好朋友。啊、这么辛苦带冠冕给你，对，人家这个看你那么久才弄了两个癫狂，是吧？那也感谢主嘛，是吧？啊，借着你的金口证明我是一个啊有耶稣印记的人，你要脑袋要这样想哦，那你今天在教会侍奉真的是每天都快乐无比啊，是这样的嘛？哈、哦，所以在教会有的时候，你像我们以前牧会啊、教会有些事情找我们牧师做，我都不会生气的，我说感谢主啊。这个最重要的事工都找我，什么事工啊？我跟你讲，很多的事工都是小事，不骗你的。他们说小事，小事怎么能找我？我们牧师啊？我说你错了。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 管寡妇饭食的是什么？是教会中门徒中的门徒 ，Seven disciples of disciples， elite， 对不对？那是精英分子，不是开玩笑啊！啊，那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干什么？当然做皮椅策划教会事工的。对不起，端盘子，还要圣灵充满，好名声，对不对？所以你去服侍端盘子的时候，不要难过哈。不要难过，你想我就是那个精英分子，一事无成啊，有纪律，一例嘛，就这么简单嘛。啊，还对不起，还有三个伟大的条件呢，是不是？好名声，圣灵充满，还有什么智慧充足嘛？为什么你服侍的是寡妇嘛？寡妇已经被 neglect， 忽略。什么叫忽略啊？看到你跟没看到一样，应该你是不饿的啊。盘子端了就跑，因为使徒行传第六章，耶路撒冷教会是万人大教会 ，mega church， 很大的啊。我们礼拜天很快的跟你分析一下，所以你要知道 ，disciples 门徒增多，一开始跟你讲六章第一节，不是没有服侍，是服侍人一大堆，问题是什么？没有组织嘛，对不对？大家都各忙各的，忽略那群寡妇，有看跟没看到是完全一样。所以你看最后派什么？教会中的精英分子。出来去侍奉那个最软弱的，大的侍奉小的，刚强的侍奉软弱的，这就是教会侍奉的 attitude 态度，看到没有啊？所以其实啊，这就是我们要阅读圣经，你会发现啊，这些小事情做还要感恩，因为你是精英分子，你脑袋要这样想，你要天天这样想说，哎呦，这种事情就找我啊，那我告诉你，你干脆到社会上。坐皮椅子比较好，你当主管，你就是坐皮椅子发号施令嘛，对不对？教会倒过来，大的侍奉小的，耶稣说了嘛，啊，说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在圣经里头你去学的时候，你慢慢你就可以有基督的样式了啊，是这样。好，那么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依靠圣灵行事，因为当我们那个紧要三观的时候，我们忘记啊，耶稣曾经教导我们的一些话，懂我是吧？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个要慢慢学习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操练的。坦白讲啊，要大家互相提醒的啊。那么啊，我们没有穿备全备的军装，因为圣灵宝剑是神的道啊。虽然我们都知道，但是在那个 emotion 的时候，我们往往把上帝的话忘记了啊。那么我们如果听见存在我们的心里，就必住在子里头，也必住在父里头啊。什么意思？当在这个 moment。人家给你批评论断，你不高兴的时候，可是呢，你可以借着耶稣受批评，而你没有任何的反应，其实就是你支取了。昨天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一个五颗星的大旅馆，什么设备都有，对不对？你等于是支取了耶稣的这个供应，了解我是吧？啊，那很显然，你今天住在耶稣里，耶稣所有的丰盛，你就运用自如。啊，那真的就不一样了啊！你不会受到那些伤害啊，别人对于你一些的意见批评啊，也不要当一回事，晚上睡觉照样睡得好，反而也因着这些啊，让你更有见证，负的可以变成正的，看到没有啊？因为什么？你平常我们说我们生命很好，灵命不错，哎，到紧要三关那就看你灵命好不好了。平常没事的时候你放心，大家都很好，彼此相爱，肯定的，没有人说 no 的。吵架的时候，请问你还要不要彼此相爱？问题来了，那个才是真格的，对不对？那你怎么相爱？很难了，大家都有这个个性嘛，哈。你借着耶稣基督去调整的时候，哎，你可以活出来。哎，那个反而人家说，哎，他真的不错，哎，我们这样讲他，哈，哇，他都还高高兴兴的，照样侍奉，对不对？也不闹脾气，哎，这同工真好。反而那个事情把你抬高了。所以我就说，你懂得这些的话，你不得了。你不要说在教会、在社会上都不得了啊，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的生命的成长啊，你是可以做主管的，这个都是可以做主管。所以我在美国都是各行各业专家嘛，哈、哦，特别我们湾区那里做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啊，哈维尔很多哈、哦。那你看人家那种大公司啊，这些同工都做得很辛苦，下班又很晚。那种大公司里面哈、啊，就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说那个 personnel 啊，那种人跟人的 relationship 的那种的，那些人哈、啊，他也不是科技人员哦， 哦，但是他会很鼓励这些员工嘛，对不对？啊，他每天穿着西装笔挺啊，当地东拿喝着带着，是不是？啊，给你啊，老张啊，公司有你真棒啊，对不对？有你真是我们的啊祝福。他就天天给你鼓励你啊，有没有？他就做这个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不好做，不骗你们哦。因为你如果是 computer science， 你写程式不好，按敌利剑重新来，杀掉了。那你不喜欢一个人说我按敌利剑了哈，三秒钟在我面前消失，不可能啊。你的同事，包括你教会的同工，你不喜欢的还会在你旁边，每天跟你嗨，你也很辛苦。就跟雅各碰利亚是一样的，有没有？雅各三大属灵的挑战。最后一个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他最爱的拉姐不是死了吗？过了亚伯渡口以后，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你看剩下两个妾，一个老婆，利亚他本来就不爱，是意外娶进来的，完全意外，对吧？对吧？啊，因为看到他眼睛没有神气，对吧，就每天都很衰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利亚身体很好，是不是？啊，他爱的先跑了。先走了，你看，最为什么雅各最后三千宠爱集在雅各的身上，有没有啊？就集在这个约瑟的身上，哎，约瑟，那、啊、约瑟又不见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你晓得哈、哦，这就是在上帝的仆人雅各的身上，他有三个属灵的功课，最高级的那个功课是爱你不可爱的，还要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包括他其中一个妾跟老大流便不是同情吗？还记得这段经文吧，这家里面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其中一个妾还犯了淫乱的罪，乱伦啊。雅各到了最后的时候照样带领这个家庭，后来他为什么叫以色列？不得了，他生命完全大改变。如果按他雅各抓的意思，这个妾早就把他打死了，对不对？那今天他生命改变啊，所以啊，教会的侍奉到最后他一定走到一个阶段，去爱你不喜欢的人，那是一定的、哦、刚开始一定是你喜欢的，所以你在教会侍奉快乐无比啊，侍奉七天如同几天啊，因为你爱拉姐。等到拉姐有天搬家了，怎么剩下的同工都是天天对我有意见的啊，要攻击你了啊，因为你的灵命要提升了，懂我是吧？这是神的手，不要忘了哈、啊，各位很多都是医生啊，我们是开刀开身体，耶稣这只手啊，是我们的灵魂。啊，这个叫 spiritual surgery， 属灵的开刀，有点不一样的，啊啊，绝对是成功的手术了、啊，你放心好啊，因为你也开不死，对，但是你也会叫两下的，因为没有麻醉嘛，很有趣吧，是吧？这教会这个工程不是各位想象这么简单的啊，它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它是无形的。所以很多人他要参与教会的侍奉，我都说感谢主，但是你一旦参与你要有预备，因为第一年第二年大家一定说你好棒，你好好啊，教会有你真幸福，到了第三年就有人开始跟你说，哎，你这样做是不是有欠考虑啊，啊，你的脾气就来了。啊，侍奉你们两年，最后你们好话没有啊，啊，这个意见一大堆，对不对？一定会有脾气。好，那我要恭喜你了，上帝已经在你的里头开始开了，前面一定是给你摆个拉姐，你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上帝的手，你要懂得这个。你在教会侍奉，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这个阶梯 stage， 不是这个 curve， 不是曲线。如果是曲线，我跟你讲，我们都逃了，你知道吗？天天都这么辛苦的话，早就逃了。它是这个，你会一段时间很 smooth， 很高兴，每个人都称赞你啊，对不对啊？我们都经历的嘛。但是到了差不多了，上帝觉得你可以提升了啊，啊，给你难处了，人事物三样啊，其中的一样让你七寸，就是我们那个挠痒痒啊。啊，所以为什么我出国要带一个爪子？是吧？老婆在了，哎，不帮忙啊？对对对，就是那里，自己抓不到，这个挠痒痒嘛，他就给你来个七寸。丢也丢不掉，又就很讨厌，你知道吗？哎，来了，这就是上帝在你身上可以开始开刀了，啊，到了一个时候，哎，你过关了，上去了，对不对？啊，你突破了，啊，接着在一段的时间，哎，问题又来了， 懂我是吧？所以你第一个问题不过关，你放心好了，你就是换了一个教会，还有第二个，还是 这个在 repeat， 因为这是人生命的要成长的一个什么过程，了解我是吧？它是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啊，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很理解，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啊一个祝福的话哈、啊，这些难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祝福你的，让你的生命去提升。哎呀，我跟你讲哈、哦，这些课都要在神学院，特别给那个要毕业的同学哈、哦，好好的去讲一讲，因为哈、哦，这也是我们牧师的事啦。出来侍奉前三年是生死关的，真的，因为神学院的教导，你们到教会就做领袖哈、哦，做 leader 哈、哦。那很多年轻的同工，特别东南亚的，都二十几岁，我说你到教会做 leader 啊，我说你先跟人家学学比较好。对不对？他说我们学了神学啊，我说学神学只是圣经真理知识多一点，生命的部分是在教会开始去帮助你啊，你还没有贡献呢，你就天天在那边讲教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我说你是站在人家的巨人肩膀上去牧会的，你要感恩，前面的这些都要感恩，人家那么努力，你今天才有机会把你请进来，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些努力还会有你啊？不可能嘛，你没有这个，你要搞清楚怎么回事的、啊，你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教啊，你不教的话他们不懂的啊，那一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整个了解整个上帝的手怎么去调整我们的时候，他就这个一般来讲啊，所以为什么神学院啊，坦白跟你讲十个毕业啊有一半不太容易进教会，对不对啊？那么三五个里面进教会的啊，大概至少保守估计两个会折掉，因为他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因为他还没有去调整他自己，懂我是吧？他调整好了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课都很重要，这是在教牧学里面要讲的、哦、好，很快的啊，我们把这些看完。所以我们看哈、啊，多马是一个理性主义，我们也是很理性，对不对啊？人家耶稣复活了，多马还说他没看见嘛，是吧？啊，耶稣说你来摸摸我的肋旁嘛，啊，耶稣也很爱这个多马，他是属于理性方面的。我们因为读圣经都是属于 logic 理性的。所以我们比较少从与耶稣基督的联合 in Christ 啊，从他的这个 united with Jesus 这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个的经文新约有没有讲不得了，保罗就讲了，罗马书第六章来看一看啊，罗马书第六章，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开始去了解这个真理了，罗马书第六章啊第五节啊，注意看这个经文啊，非常的有趣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啊，这边讲完我们就休息啊。他说，我们如果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这个第一个 order 次序，教会啊，这个可能颠覆你们的脑袋啊。教会不是教你怎么活，教会先教你怎么死。听懂了没有？你如果对钱很看重，你就不会在教会奉献，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教会不是那么重要，你也不会花时间在教会侍奉，对不对？很简单嘛。所以你要去学什么？先死嘛。那你怎么个死法呢？自己很难死嘛，对吧？我们都活得挺快活的啊。教会没有当天东拿咖啡，我今天就发脾气，是吧？啊，这个侍奉的同工太不长眼了。但是我们这里很丰富啊，这伊甸园连卤蛋都有啊。我相信，我确定亚当没吃过。所以你要了解哈、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我到不同的教会，我也是听到大家都是要活，没有错，这个是对的教导。可是你不死，你怎么会活出来？这个问题来了，大家都是二十四小时 ，right？ 没有人会多一分钟、一秒钟的。我们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天平的里头，是不是啊？你今天这个时间你不去控制它死掉，你就不会有多余的时间来 Bible study， 很简单，大家都是24小时嘛啊。所以圣经里面它教导我们，第一个是要耶稣基督与他同死，后面才有复活，复活是 nature 自然出来的，你不会痛苦的。如果你在教会做的要死，你会痛苦，那是表示那是你用你的什么意志力，加上你的那个啊，加上你的个人的恩赐，对不对啊？那你要想发挥出来， 但是我跟你讲，通常这种发挥是这样的哈，如果人家都给你拍手，你还有点动力，对不对？如果有人给你来一个大伟大的意见的话，你大概也是受不了的，你会发脾气的，因为你认为我付了这么多，可是为什么大家不给我拍手？是不是啊？我也是一样啊，啊，我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过去服侍。我93年到大陆，我可以跟你讲，我觉得我挺重要的啊。大陆这么多的传道同工，每一个随便问问都是10000人的传道同工，不敢讲他教会有多少人，10000人哦。我们河南河北那个北边家庭教会大得不得了，吓死人了。啊，他都问他们，你们教会多少人？他说老师啊，我们很亏欠。才10000人，他们是这样的，真的。但你问了说，哦，我们就是7片啊，大概加起来就是3万，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个班呐、啊，可以涵盖16万信徒，都是领袖嘛，你知道吧？都是领袖，啊，一样的啊。所以，假如你今天没有去把一个很好的圣经去教给他们的话，他们都很努力的，是不是？啊，哎，那么他一样的也会 frustrate 一样的，他会沮丧的啊。那做了这么多，事实上他牺牲了家庭，这也是90年代传道同工哈、啊，为了耶稣的传道，孩子顾不了，他们孩子就放在别人的家啊。所以等到孩子现在孩子是大了，有时候他们会埋怨父母说，我们小时候你们没有 take care， 没有照顾我。所以现在在中国也有一些歌剧帮助这些有一个年纪的牧者啊，他们年轻的时候为耶稣摆上。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跟你讲哈、哦，不容易的啊。好了，到了第3年，哎，我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同工给我来一个10大罪状啊，10大罪状哦，啊，新十诫哦，啊，第一个就是没有爱心哦。我告诉你，我看那个，我当场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们美国同工 director 都不进大陆的，你知道吗？在空调房吹得舒舒服服的，大笔一挥我就进去了。啊，那蹲茅坑是我蹲啊，不是他们蹲啊。真的、啊，是不是？我们这里面安徽人啊，你们那个安徽，哎，你安徽人，你是我要小心讲，你是南边北边啊？
中间
。啊，中间、啊。中间不是这是长江吗？你是长江北长江南啊？
其实长江北边。
长江北，哇，那你辛苦，你们那里很啊，农村是很不容易的。
嗯，
是啊，因为黄河截堤都是他们那里。我跟你讲哦，去安徽哦培训哦，精彩无比，灵敏，高级竞争，高级班。因为那个厕所哈、哦、不是坑，是一个桶，一半埋在土里。农夫嘛，他要这个水肥嘛，你知道吧？上面架两个板子，活动的，啊、所以你要有李小龙的轻功，在轻功跳下来，然后旁边是用那个麻布袋啊，农村有那个施肥那个麻布袋啊，给你稍微围一围，哦，所以你看、啊、怎么办呢？当然啊，有绝招啊，先不告诉你们啊。结果呢，他们这样一讲，我就很难过，你懂我是吧？啊，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啊，我确实也是没注意一些爱心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说你带讲义来应该一人一份，没错，因为我还不理解他们前面2-3年啊，原来他们你要想到20000人、30000人教会都是好几片，对，中国叫片嘛，他们彼此都很难见面的啊，因为过去不像今天那么方便啊，90年代。所以你给一个传道同工讲义，叫他们自己回去印，你要印多少随便你。那当时他们一散的时候就碰不在一起了，懂我是吧？我不理解这个状况，他们又不讲，你知道吧？他们又很沉默，北方人就是这样，也不讲。他跟我讲，我就知道了嘛，那就是我花钱你们去印嘛，无所谓嘛，对不对？他又不讲，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们说你们爱心，我后来想想也对，刚开始气了个半死，气窍生烟。对不对？后来想想，后来我过了好几年，我才想过来，你知道，哎呀，没错了，人家也有人家的难处，我就能体谅了，就算了，你知道吧？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到今天还进去嘛，高高兴兴的去，啊，从来没什么影响我的，哈、哦。但是如果一般你如果觉得说我来帮助你，你们很需要 对不对？我跟你过一样的日子，你都不 appreciate 的，你还这样讲的话，那对不起，你就另请高明吧，看谁要进去。很多人去一次就不去了，为什么？他受不了那个环境，你知道吧？这个没有办法啊，我是无所谓啊，也不能说无所谓啊，因为他们很需要啊，那也就算了，是不是啊？就是能够到最后 emergency 的时候杀进去，很快的杀出来。的另外一种课外功夫，当然啊，顺便告诉你就休息了啊。我最后呢用了一招，就是带手电筒、带雨伞 ，umbrella。到晚上10点钟大家睡觉的时候，我白天都勘察地形，看地形，因为农村有田嘛，对不对？又怕有蛇什么的哈，对。那我们就是带着雨伞，带着小手电筒，对，到一个比较看起来很顺眼的田里头，办了人生大事，按照旧约的教导还要带一把锹，
像印度人，
侍奉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回过头来一想，我很感恩，真的我很感恩，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人家可以过，你为什么不能过？你有什么比人家了不起的地方？懂我是吧？人家也是这样过嘛，是吧？虽然我们不习惯，但是也要学习嘛，没有什么嘛。我又不是天天住在那里，我就是一去一个月就走人了，对不对？当然现在是很漂亮，现在中国进步到不得了。我讲90年代啊，那时候高速公路都没有，还在盖，走着走着呢就没路了，然后就转到农村了啊。农村走一半呢，就农村自卫队就出现了。挂一个大红背章，你们都很懂啊。然后搁一个栏杆要过去啊，5块钱。当然要给啊，对不对？好，给5块钱，要发票嘛，啊，收据嘛，要啊，对不对？啊，给你一张，您自己填。很好，哎呀，这个，我说侍奉，我到今天一点都不后悔，啊，我很感恩，啊，那你要问我，为什么会这么感恩？其实你很多人问我说，牧师，你侍奉到现在，你觉得最重要是什么？我说就几个字，凡事顺服。我真的今天回过来看，真的就是这几个字，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可是当你5年10年你回过头来一看，哇，很感恩。我们90年代就没有想到美国有会这么多从中国来的，对不对？啊，今天就看到很多。那我中国我也熟，我又是台湾的背景，东南亚我也很熟，所以对我来讲，到教会去哪里我都可以谈一谈，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回过头一看，上帝给我的祝福是大于我过去所遭受到这认为是很不爽快的啊，可是现在全部是祝福啊，我的感恩都来不及。所以很多的传道同工他们随便毕业，我说我就送你几个字，凡事顺服，不要把难处当难处。你现在不知道，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你会感谢上帝带领。但是你不要天天讲条件，你天天讲条件，你放心好了，以后条件是越来越差。我的经验是这样，你不讲条件没事啊，上帝就让你到处飞翔。如果你的条件越讲越多的时候，最后你就孤家寡人一个了，因为教会也不敢要你。这是我的经验啊，很奇妙的，它真的就是这样。我们祷告休息。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享受在基督里的恩惠啊。我们实在是常常软弱，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与你的联合，我们学习怎么样与你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肉体的情欲啊，我们的欲望能够在基督里被对付，今天我们就能够活出生命的喜乐。求你帮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好，就一下。
你们没有讲义的，可以到李老师这边。
11点半，11点一刻
怎
么？
要，我跟你去吧。如果还没有还要讲义的，可以到李老师这边来。
Okay.